林牧师、长子、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能够再一次在今天的崇拜和大家一同的敬拜侍奉我们的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是神的引导，特别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呢，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特别在我们灵修的当中呢，都有思想过这几节的经文。但是我们在这个题目的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强调我们所信的主、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相信每一天都有上帝的旨意，每一天都有上帝的引导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是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呢，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所谓末世的时代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都相信有许多的压力你说每天翻开报章我们看新闻我们都看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充满着很多危险也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局势我们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说我觉得今天我们所看所听的可以说大部分呢都是一个坏的消息对吗？我们这时候翻开报章，哎呀，总是感受到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总是坏的消息比好的消息多。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神的引导的时候呢，这个题目虽然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熟悉的一个题目，我们相信上帝的这个引导，但是我们所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有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特别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有充满着许多危机的一个时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是一个处在一个危机的时代呢？因为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很世俗的一个世界，很世俗的一个社会。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在一个相对一个世界的里面呢，要怎么样去依靠神，要怎么样去分别为圣，要怎么样去行神所喜悦的事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都会明白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信心跟我们的行为呢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神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许多的挑战。我举一个例子，连所罗门王大家从圣经里面都知道所罗门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特别他写箴言书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生活上很多方面的教导大家都有读过箴言书对吗？你会发现所罗门王有许多很多重要的提醒跟教导，但是你发现所罗门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到他年老的时候，你发现他被他的妃嫔引诱，所以他就陷入到一个罪里面，陷入在一个偶像的一个方面。所以你看连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的王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都给我们看到这个失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呢，特别在相信神的一个引导的里面呢我们也能够带着一个信心能够来思想。当我们讲到神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举两个圣经的人物作为一个开始。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讲到上帝的引导呢，最比较容易引用的一个人物呢，就是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我们一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很强调他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非常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对神的话他相信，他接受，他从来没有问为什么你会觉得吗？今天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问神很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就是说神引导他往前走是带着一个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的功课就是你走一步，每走一步你都能够相信神的带领，每走一步你都相信神有这个引导。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其实是靠着信心往前走，每一步每一步呢我相信亚伯拉罕呢都相信神的一个引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到神所赐给他的地都是靠着 神的引导，每一个阶段呢，一步一步的带领，甚至神应许他要一个儿子啊，这个神应许他一个儿子啊，是没有日期的。神应许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啊就在等待，他的等待啊不是几个月几年啊，他等了20多年，到他100岁的时候啊，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啊，太太都要90岁啊，在我们来看是没有可能啊，但是神却在他应许里面呢、啊、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充满着一种喜乐，充满着一个感恩。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不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呢，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他相信上帝所讲的话。因此他信靠神所讲的话呢，每一步啊神都这样引导他。啊，这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啊学一个功课。其实到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也要学习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就是往前走，相信每一步呢神有他自己的引导。第二个我所要引用的人物也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摩西。摩西的一生，他的故事我们都很了解啊，都很清楚。他的一生也是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的过程当中呢神的引导。我们每次提到摩西的时候呢，摩西活到120岁，但是我们每次讲到摩西的一生呢，都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40年呢他在埃及，第二个40年呢他在米甸的旷野，第三个40年呢神呼召他带领他往埃及去，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受苦的地方呢把他们领出来。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思想到摩西的这个三个40年呢，他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神的引导。但是一般的方面呢，我们会比较强调他第三个40年，对吗？因为第三个40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年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到旷野。那我会问一个问题，前面的两个40年重要吗？我们只是思想他最后的一个40年的工作，前面的两个40年有没有神的引导呢？有。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做什么？其实在使徒行传司提反的见证里面呢，提到一件事，原来神第一个40年呢把摩西安排在埃及呢，要学习埃及人的一切学问，预备他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旷野的地方怎么样组织他们，怎么样训练他们，这需要智慧。第二个40年重要吗？好像圣经没有记载摩西第二个40年在旷野，你认为重要吗？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相信第一个40年啊，摩西是一个很血气很冲动的人，甚至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对吗？他才逃离到旷野去。第二个40年是做牧羊的工作，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在第二个40年啊，他有家庭了，有太太，有两个孩子，神在那里预备他，他在等候，学习忍耐，学习谦卑，学习仰望神。时候到了，神就引导他来完成神给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都相信我们从信主到现在都经过每一个阶段，都会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到今天我们仍然也能够相信神在引导着我们，神在带领着我们。那么既然相信神的引导呢，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有几个方面，我个人的领受方面提到几件事。这几件事情对我们来相信神的引导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是在这几方面 的教导里面呢，可以更加能够认识神，也更加能够相信神有他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引导。第一个我所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大家都很忙，新加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感恩我们在新加坡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安定的国家啊，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基本上都有许多的这个舒适，或者在物质生活中呢都是相当的丰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样一个国家的里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常常觉得我们都很忙。我们会发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比较没有什么的太大的挑战，我们看到其他地方可能有天灾，有战争，有地震，有种种的灾难，或者有逼迫啊，有苦难， 那你的基督徒呢，可能在苦难中呢，在逼迫中呢，他们更亲近神，也更加能够依靠神。当我们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太在物质生活里面太丰富啊，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属灵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得很舒适，每个主日来崇拜啊，崇拜回家，就好像说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啊，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就好像我们觉得在与神的关系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提醒，今天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很着重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很着重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但我们是否也有安静的时间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们会明白今天我们很难安静下来啊，会吗？安静好像不容易啊。你是否能够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好像现在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太忙了，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多的工作上、生活上、家庭方面，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在忙，要给自己安静下来啊，好像也是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今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要相信神的引导呢，第一个我在思想就是祷告的一种生活，可以说大家都知道，但是今天在祷告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要彼此鼓励。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本身，神的儿子耶稣，他都有祷告的生活，他独自一个人祷告，甚至他有带领门徒呢在不同的时间祷告。所以我在常常思想，主耶稣本身是神的儿子啊，他都很强调祷告的生活跟天父的关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我们也要思想今天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你每一天在忙的当中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安静的时间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很多圣经的人物，从旧约到新约，这些所谓圣经的人物我们都很熟悉，我发现一件奇妙的事，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人，包括亚伯拉罕、摩西啊，包括许多我们所认识的保罗，所谓的许多的先知啊，尼西米、但以理，我觉得神为什么很大的使用他们呢？一方面不只是因为信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他们这些人物呢，为什么神大大使用他们呢？因为他们都有祷告的生活，从祷告的生活里面呢，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从祷告的生活里面呢，他们从神那里呢得到力量。特别是我举一个但以理，但以理的祷告生活是很明显的，一天三次，从没有停止过，都在神面前祷告。在顺境的时候他有祷告的生活，在逆境，在很受逼迫危险的时候，他更加迫切的祷告，从没有因为环境呢使他受到影响。所以但以理的祷告生活呢，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与神亲近的一个关系在生活当中呢，是一个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压力里面，每个人都会觉得有压力特别在我们今年，从很多方面来看国与国的关系、经济方面、生活方面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说这今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的挑战。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所要面对的不只是在生活上也面对在属灵方面压力也是我们今天常常所提到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今天都有不同的压力。在去年我们看新闻，我们大概知道有一个11岁的小武生自杀，有没有你们还记得那个新闻吗小武生年纪还很小，对吗在一种压力里面，他母亲有对他要求了可能功课可能考试。当他自杀的时候呢，记者访问他的母亲，他母亲给我看到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他母亲说：“我只要求他70分而已，不要求他太高，70分，他70分都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说他考试不理想也可能在功课方面，在考试方面有他的压力，对吗？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生命。有时候我想到他这个年龄在我们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十多岁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都不会想到自杀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吗？我们那个年龄是很怕黑的，又很怕鬼又很怕怕死所以怎样的情况爸爸妈妈怎样责备怎样的管教我们就是看起来很轻松的。 好像觉得哎，怎样就过去了，或者怎样我们说哎呀，不是太大问题，看得好像比较轻松一点。啊，现在的生活改变了，人的思想，我们又看到一种反应，说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就承受不住了，啊，就想到说啊要死了，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时代不一样，我相信我们的那个时候也有压力的。那时候我们相信也有压力，不是说没有压力，不过我们怎样的生活啊，啊都会过去的，都不会想到用死来解决问题啊。现在我们看年轻年纪这么小啊，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啊，就有这样一种的观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不妨在神面前有个立志。我听一个讲员讲一篇道，蛮有意思。我们今天很看重什么呢？很看重恩赐。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很强调恩赐，恩赐重要吗？恩赐是很重要，因为在教会里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大家参与，大家配搭呢，就使福音的工作有发展。所以我说恩赐是很重要的，你们要应用出来。但是除了恩赐以外，我想祷告的生活，祷告的这样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所谓看重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祷告的生活，我们缺乏属灵的力量啊，我们今天缺乏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呢，能够继续能够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你们忙吗？牧师问你们忙的时候，你们一定回答什么？牧师，我很忙啊。你不会跟牧师说，牧师啊，我很有空啊。如果你跟牧师说很有空的时候，牧师就会来找你哦，哦，安排工作给你哦，哦，因为你太有空啊，应该要参与侍奉。所以每次牧师问忙吗？忙啊。有时间吗？没有。啊，我们总是觉得就是为着生活上来劳碌。弟兄姐妹，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一个提醒，建立你的祷告生活。你必须在每一天的里面有你的祷告生活，祷告的一个时间跟神亲近。这个做不好，没有祷告那种时间，没有祷告那一种的关系，我想我们很缺乏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相信神的引导呢，我们第一个方面要相信祷告是一个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也可以经历到神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所以必须要建立起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方面，也大家也会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读经的生活。读经也和祷告是一个好像两个翅膀这样，是不能够把它分开。有祷告的生活，你也必须要有这个读经的生活。所以读主的话语，也是我们今天从神那里明白他的旨意。主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有一个人这么说，一个基督徒的灵命，一个基督徒的信心，从他一个态度能够知道。一个基督徒很看重上帝的话语，基督徒很看重上帝的话语，很渴慕上帝的话语呢，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方面。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这个态度，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一个能够愿意能够来仰望主的一个基督徒呢，是离不开一个读经的生活。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诗篇119篇105节和119篇11节，这两节经文也不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今天我们在主的话语，在这个态度的方面呢，啊，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思想。有时候我在过去啊，70多年代啊，像我这样一个年龄的人啊，大概你们都知道，在70年代，我们所看的那个电视都是黑白的啦，啊，黑白电视。那时候家里有一个黑白电视啊，都已经很不错了哦，啊，感觉到很兴奋哦，有个电视节目看。但是在那个时代啊，节目很少的，电视的节目啊，这个方面都很少，不像现在太丰富了。现在哦，以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有很多时间没有节目，现在有很多节目没有时间了。你觉得我在讲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前很多时间啊，不知道做什么，没有什么节目。现在节目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你没有时间看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活。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在我像那个年龄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看了。都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啊！我相信你们当中有的人也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啊、哦。10多岁的时候啊，因为电视没有什么节目，我们就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其实很长很厚的啊。我们看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很紧张的啊、哦，因为我们一路在看一路在追，哇，总是要把整个武侠小说看完 啊，那时候的生活是这样的，弟兄是看武侠小说啦，啊，姐妹看什么啊？姐妹有没有东西看啊？姐妹有看爱情小说啦，啊，年长的看什么啊？文艺小说啦，看文艺片啦，现在文艺片没有什么人要看了，是吧？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生活啊，其实用很多时间，除了工作读书以外哦，我们就是从这个方面来看武侠小说。弟兄姐妹，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传道人送我一本圣经，那时候他也鼓励我要读圣经啊，其实很亏欠，现在想起来哦，我那时候也是说谎话了，没有读圣经啊。他问我你有读吗？有。他问你读到哪里？我说有读就对了，我也不敢告诉他我有没有真正读圣经。有一本圣经在我手里面，他送给我的，没有很好的读，都是看武侠小说。但我后来发现心里面不安，又听主的道，有的教导，我就开始觉得主的话，基督徒不读主的话，反而读虚构的，人所写的，你这么紧张，人所写的，你这样的啊看重。主的话，一个基督徒不看重圣经，不好好的读圣经，其实是一种亏欠。我开始不平安了，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去回去读圣经，开始有点困难了，慢慢去读，慢慢读，感谢神。从那时候开始，我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徒不读圣经是一个亏欠。后来我就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读圣经方面，就不再读武侠小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虚构的，是假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你不读，反而去读虚构，去假的东西。所以我就后来分别出来呢，开始就每一天啊，就开始在灵修，每一天在开始在读主的话语。主啊，弟兄姐妹，今天你们的生活，我也发现有一个很实在的功课：物质丰富，邻里孤单。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基督徒物质是很丰富，邻里孤单，我们在灵里面缺乏一种的力量。你知道今天我们 在和一些弟兄姐妹在谈的时候，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在看电视节目，对吗？我们今天有时候会把很多时间看到电视节目啊，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电视节目，好像我刚才所讲，就是说有很多的节目，有韩剧，你们有看韩剧吗？你们有看台湾剧吗？没有看哦，有些人摇头啊，有些人很安静哦，啊，我没有反对看哦，你们不用怕，啊，不用担心，我去问你们有没有看。但是你们时间足够了，你们有看的。但是今天你看到我们的生活，现在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来说，离不开韩剧，离不开台湾剧，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戏很长了，对吗？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些写故事的那些作家哦，想象力很丰富哦，他一路在加，一路在加，一路在加，哇，写那故事好像没有停的。过去我有探访过一个家庭，一个老姐妹哦，退休了，年纪大，这每天都看那个台湾剧，台剧哈，台剧很长啊，她每天都看，每天看，当然是打发时间啊。老人家哦，我们不能够要求她什么，就是她的时间就看台剧很长啊，好像看不完的哦。后来有一天呢，她看到一段阶段，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她女儿说啊，你看她每天都看台剧，我说不要勉强她了，年纪大了，退休哈，也是打发时间了哈。要动动脑筋，不然等一下也要给他东西想一想。他很喜欢看。后来有一天他生病了，生病后来就去世了。我就去探访这个家，他女儿跟我讲的话我到现在还有点印象。他说，传道人啊，我妈妈很喜欢看台剧哦，他每次问我大结局还没有来啊，大结局还没有来啊，他说哎，戏都还没有完，人走了，没有大结局耶，他没有看到大结局啊。我听到一种感触哦，他想希望能够看到大结局啊，但是戏很长啊，人都生病了去了，看不完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看很多时间的方面啊，让我们围绕着主的话语。弟兄姐妹，刚才我有讲，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俗化的社会呢？很多时候是从这些来的。你知道今天我们的思想里面哦，如果你看所有的故事啊，台剧也好啊，韩剧也好啊，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的。什么主题呢？就是好人坏人。还有什么主题呢？就是仇恨报复。你会发现吗？所有的故事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仇恨，围绕着这个报复。所以故事一路在转，一路在转啊，就是围绕这种思想。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没有读主的话语啊，思想里面啊，常常都在这些所谓的电视剧啊，所谓的这些故事的里面啊，就是我们也觉得这是需要去调整 啊，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好好读主的话语，不然的话你就觉得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没有把握时间，我们有真的在主的面前、啊、很有亏欠。你知道现在读圣经难不难啊？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读圣经难不难？如果今天你读武侠小说不难啊，你都觉得读圣经啊，你就觉得圣经很难。其实圣经很简单，因为其中有66本书，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66本书，一本书有的是一章而已。如果你按照这样次序来读啊，其实是 不难读的啊。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我觉得啊，就好说哎呀这么厚。你知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刚才有说有一个传道人送我一本圣经啊，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十多岁的时候啊，我们就翻圣经哦，翻来翻去有点害怕。我有一个新朋友和我一起啊，他说哎呦怎样读啊，全部都是字没有图画的啊。我也看哦，一路翻来翻去，真的哦，没有什么图画的，哇，全部都是字，而且这么厚啊，哇，做基督徒很难呢，好像很不容易的做基督徒哦。你看这么厚的圣经怎么读啊？那位新朋友也感觉说是哦，怎么办哦？做一个基督徒很压力的哦，这么厚的一本书哈。好，来，我们感谢主，当你真正读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啊，越读越渴慕的。主的话语很奇妙的，你越读越渴慕，你会发现当你很渴慕的时候，就是你灵命进步的时候，你的信心进步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圣经很难读，基督徒需要拿起一本圣经，有这样的一种心智哦。今年呢，我要好好的读，把整本圣经哦读一遍。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今年真的决定把它读一遍啊！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智啊！不好，我讲完道以后啊，下个礼拜问邱牧师今天讲什么，不知道嘞。啊，我就觉得糟糕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忘记啊！我在和我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很容易忘记耶。上个主日的讲题你们还记得吗？上个主日的讲题你们还知道吗？上个主日所读的经文你们还记得吗？啊，可能你们有记得哈。讲些什么我不在了哈。啊，你们知道讲些什么？谁在讲道啊？上个主日啊，你们哦，可能还要再想一想。我告诉你，有人和我分享，我们听到对主的话语啊，其实我们不是很认真，我们很容易忘记。今天你在这里听我讲道啊，当我讲完道以后啊，你们到楼下喝茶哦，已经不见一部分了。当你们在谈话谈话回到家里，又一部分也不见了。而下个礼拜来还不知道剩下多少啊，哈、哦，可能你就觉得不知道讲些什么，所以太容易忘记了。求主帮助我们呀，人的话我们不会忘记啊，但是我们常常啊会忘记主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下功夫了啊，盼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心智，好好的来读主的话语。要相信神的引导呢，你要相信主的话语。基督徒离不开主的话语，主的话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基础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建立在主的话语。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想神的引导有这个功课呢，神会预备人来帮助你，神会预备人呢给你怎么样呢一些的提醒。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信心的生活的里面，神有预备人来帮助我们，在神的引导的里面，不只是圣灵的工作，有神在安排人来帮助你。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能够思想。你们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啊，他带到山上祷告是吗？以色列人不是在山下跟亚玛利人征战，你还有读到那段经文吗？啊，摩西那个时候不是举起他的手和杖是吗来祷告啊？你会发现神有预备，很奇妙，他不是一个人上山呢。如果你接下来读圣经啊，摩西常常是一个人到山上去的，但这一次他带了两个人去啊，一个是户尔啊。好，一个是亚伦是吗？当你摩西在举手祷告的时候，跟山下的征战是有关系的，你会觉得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提醒，说你举起手祷告，山下就打胜了；你的手垂下来，山下就是打输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手在伸起来啦，站了很久啊，对吗？两只手也是会垂下来啦，刚好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大家会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扶着一段蛮长的时间，直到最后打了胜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引导的里面呢，神都会有预备 一个人在左边，或者说一个人在右边，能够扶持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敬拜主啊，不只是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都是同工来的。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弟兄姐妹啊，只是来崇拜来听到，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的。每一个人在敬拜的时候呢，在侍奉的时候都是参与的。你不要把你自己觉得是局外人，没有一个是局外人来的。你们在里面听到也好，你们都是在一个敬拜的里面，在一起配搭，一起的参与。所以你和我其实都是同工来的，整个事工整个敬拜，你和我都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神的引导往往有神为我们所能够预备啊，人能够帮助你。我再举一个例子哦，你们知道约瑟吗？约瑟不是被他哥哥卖了是吗？这个故事我不再讲哦，你们都很熟悉对吗？他被他哥哥卖了，说去卖了哪里？卖到什么地方？卖到埃及对吗？啊，卖到埃及的时候，你看到神有没有引导他？啊，他卖到埃及的时候就在一个官的家，后来被冤枉了，就关在监牢。那么关在监牢里面，就跟那个王的酒政啊，和王的装服侍王的人在一起啊。那么就认识了他们，然后呢，法老王不是做梦了是吗？要人家解梦啊，就会发现哦，原来知道有一个约瑟，是神所用的人啊，就把他带出来，一步一步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么最特别是什么呢？他跟他哥哥见面，对吗？你们知道这是大结局啊，我们看故事也是大结局。约瑟跟他哥哥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其实是高潮啊。如果是一般的人会怎么样？我做了宰相，过去为了你们受了那么多苦，你知道约瑟的痛在哪里吗？我们讲故事你们会体会吗？约瑟很痛啊，心很痛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被出卖啊，不是朋友，不是敌人，不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他被卖是他的哥哥们啊，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但是同一个父亲，也是兄弟的吗？他是被他自己的哥哥们出卖，你觉得心情怎么样啊？被自己人出卖，你觉得心情怎么样？一定很痛，一定是感受到很不容易的。现在做了宰相，要怎么样去处理啊？这个故事你们可以写的啊。你说一定是给他们颜色看的哦，一定是说什么？如果是一般的人说，现在轮到我了啊！现在你们要知道过去怎么样对我，现在要给你们一点颜色。虽然原谅你们了，还是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给你们受苦，给你们明白。但是感谢神，约瑟很特别的。圣经说什么呢？他对他哥哥们讲安慰的话了。他不是要从报复的心理，他总想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原来在这里哦，是有神的引导，一步步的引导。今天成为了宰相，原来是神这一步一步的引导呢，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家人呢能够生存。原来有神美好的安排。今天容易吗？讲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他不是要谢谢他哥哥们哦，你们这样对待我是对了，因为我要谢谢你们，又不是这样讲哦。但是有时候觉得，神的引导的有他一种过程，神想人想不到的，很难去明白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有时候我越来越感觉神是很奇妙。你在觉得每一天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在引导着我们，我们的需要，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问题，神都有他一个很好的带领。很多经历都是看到神实实在在引导着我们。有一个牧者，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他动手术，我就觉得为什么他动手术，看起来他是蛮强壮的，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不会生病的。后来有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也看到神的引导。原来他一个会友呢要去检查，因为到一个年龄啊要去检查那个身体啊，特别是肠的部分啊，因为进来有很多问题啊去检查一下安全啊，就对牧师说，牧师跟我一起去了啊。牧师开始不大愿意，哎呀我没有什么事了，我还很健康没有必要去检查了。那会友说，哎呀你看我去检查，和我一起去了，我检查你也检查啊，没有关系吗？去看看一下，检查一下，看看没有事情就好了。后来这位牧者说，我就跟你一起去啊。跟去检查的时候，他的会友也检查，他也检查，后来他会友没有什么事反而他有事就检查到他的肠生一肿瘤而且这肿瘤是蛮大的问题，所以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要赶快动手术。 啊，就把那个肿瘤把它切除出来的时候，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他有感恩呐、啊，他说感谢主哈、哦，啊早发现，啊感谢主哈、哦，借助会友的一个话提醒哦，他才去检查，我在检查的时候有神的时间呐、啊。啊，借助这种方法，后来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这个会友提醒他，要他一起去检查，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还是不是拖一段长时间，啊，那么再拖一个时间的话，会不会情况更加糟糕？啊，所以他很感恩说，啊，也是神有他的引导，啊，神有他的这个时间啊带领，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很感恩，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神不是旁观者啊，神都是在引领着我们，大事情、小事情。啊，都有神借助人的一个帮助，借助人的一种提醒啊，也看到神怎么样的引导着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肢体的关系啊，盼望我们能够彼此建立起来啊，我们都是一个肢体的关系啊，在这方面建立起来，是大家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关怀啊，在教会的里面才能够复兴起来啊，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啊，我们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依备你，神依备我们，来彼此陪他侍奉。这是第三方面，我看到神的引导。第四方面，我觉得神的引导有时候是在晚景方面。啊，有时候我们觉得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在一些晚景的方面呢，有神给我们看到的引导。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平安方面。我们觉得有平安就有神的同在。没有平安就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一个挑战，就是说啊，有恩典的时候啊，我们没有问为什么是我；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句话为什么是我？所以你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吗？啊，我们总觉得哎呀，神很大的祝福，我们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应该是我。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病痛、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是我？有时候问起来也很奇怪，为什么是我？难道一定要是别人啊？一定是别人，不是你啊！啊，有时候是我，那我要怎样去学这个功课呢？在新加坡最怕是什么呢？生病。我去探访一些家庭啊，我们很大压力是生病，其他事情有了哈，但是生病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你知道生病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会影响到家庭呢。生病不是一个人的事，生病会影响到家庭啊，在很多方面，经济方面啊，而且你发现现在医药费是很可怕的，一个人生病啊是不容易的。有人说，哎呀，老了就送去老人院，你知道送去老人院很容易啊，啊，送去老人院也不便宜的，对不对？你要送去老人院，像我们以前讲，老了就去老人院，老人院要进去都难了，对不对？啊，现在要进老人院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你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了，你根本都不可能进到里面去。哎呀，很多很多要讲很多东西啊，我们很多生活的问题，很多压力。晚景，有时候神给我们在顺境里面很多恩典。神有时候也给我们在逆境上啊，学很多功课。弟兄姐妹，信心的功课都是在逆境学的。顺境的时候是有信心的功课，但我发现最学的最多、最感受最多，就是在逆境，特别在困难中、苦难中，或者说病痛中，很多挫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所学的功课才是实在，那种信心的功课，那种。相信从神从晚景里面来学习。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明白。你们知道浪子的故事吗？浪子的故事你们都会明白。这个小儿子他要他父亲把他应得的产业给他啊，父亲也是很爱他了，你要我就给你了，对吗？然后就把他的产业给了他。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很多东西可以思想的。他拿了那个产业哦，走得很远呢，就离开家，离开他的父亲，走得很远。你们知道他走到很远的地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吗？是吃喝玩乐，对吗？就把所有的啊，父亲给他的花尽了，是吧？后来你有注意那个故事的过程吗？后来那个地饥荒，对不对？饥荒的时候啊，他的钱花完了，就肚子饿了。肚子饿，他才想什么？啊，大家明白意思？他肚子饿的时候，他想到什么？想到爸爸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受苦哦？我在我爸爸的家多么好啊！他想哦回家。但我你问一个问题哦，如果他是顺境的话哦，越走越怎样？会越走越怎么样？越远啊。他现在在逆境的时候呢，就不走越来越远了，就往回了。 挽回就是所谓悔改了，回转了，回到他父亲的家。他回家的过程，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已经开始明白，他开始看到他自己，以前看不到自己呢。他现在看到自己原来是这样。他回家，他父亲就重新接纳他，对吗？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神主讲这个故事有他的很好的意思。人常常在逆境里面才会思想跟神的关系，人在逆境的里面才会谦卑。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是当你觉得没有需要主的时候很难听福音，当你知道你需要主的时候，特别在困难中病痛中，你会比较愿意谦卑来听福音。人很软弱的，弟兄姐妹，人很自夸很骄傲，人要谦卑的时候啊，除非他知道自己不可以了，他才会谦卑，才会认真的来听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一些负面的一些方面，不要这么快下定论。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啊，不要立刻下定论是好或不好，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引导呢，有时候在一些我们看来是很困难的一个情况呢，神给我们操练，神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读圣经我觉得很有趣味，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啊，常常和他在一起的，耶稣常常教导他们，但是往往一教导他们呢，你知道在哪里学习功课吗？在船上。你知道门徒不是 有一次在这个船上遇到大风浪是吗？啊，那风浪很大哦，差不多是船要沉下去了，他们喊啊，主啊主啊。我在想哦，信心的功课不是在陆地上哦学的，信心的功课是在船里面啊，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啊，船要沉了，大家才开始觉得害怕害怕啊，才会说主啊主啊啊，那时候才觉得主的重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今天你和我来学功课，我们也不敢说成功是什么失败是什么，总是有他的功课给我们学。还有一句话，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事情的发生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呢得到益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靠着信心，也有一种感恩的态度，相信神有他自己的爱，每一天我们也相信神的手呢在引导我们。如果你今天在读经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引导。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复兴的时候，主耶稣复活，圣灵充满着教会的时候呢，彼得出来讲到一次两次都几千人信主，当时的教会的人数非常多。不然司提反的那个时候，司提反为主的道行难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什么呢，面对逼迫。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教会刚刚开始发展，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为什么教会会遭受到逼迫？原来后来明白了，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呢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啊，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就停顿在耶路撒冷。神的旨意不让他们停顿在耶路撒冷，逼迫来了。逼迫一来的时候，门徒就分散，对吗？门徒一分散的时候呢，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原来逼迫里面有祝福的，逼迫里面有神的引导，逼迫里面有神一个旨意，把福音能够来传开。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神都在继续的引导着我们。不管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千万不要下定论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手有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个旨意引导着我们。盼望今天在这个分享彼此鼓励啊，让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还是要往前走啊。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相信来到神面前必重新得力。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在这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引导，我们相信主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你的话语常常帮助我们寻求你的旨意。主，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健康的问题，有工作上，有家庭上，有信心上不同的挑战，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是信实的主，你应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